一同来看丰盛生命的蓝图，就是认识耶和华是谁。耶和华就是我是的神，耶和华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当他显出来的时候，当他自己向人显现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真是能够求主，让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谦卑，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样样都有了，我们自己都知足了，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丰盛，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满足，照着主的这个心愿，他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主自己所他为我们所预定的。那么昨天我们看见过以色列百姓，神把他们摆在那一个困难的地方，那一个不容易生活的地方，不容易生存的地方，因为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要成为万国的见证，让人来认识这一位我是的神，负他们一生的责任。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后来现在的以色列人，我们都能够看见一个事实，就是说是这一位耶和华我是的神一路在那里带领他们。虽然他们偏离主，虽然他们背叛主，虽然他们落在亡国被掳的命运的里面，可是我是的神，他的旨意一定成功，一路带领他们，要让人认识看见他是我是的神，他永远不失败，他的旨意，他的丰盛要显在人的软弱上面，要显在人的无力上面。那么昨天我们读了诗篇第一二十三篇的第二节，那么我们好像只停在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这个水边。请问多少位弟兄姊妹，你们看见过羊躺下来的举举手，羊躺卧的啊，只有几位啊。也这个羊啊，牧羊人知道，当带领的羊群一大早，诗篇二十三篇就是牧羊人带领这些羊群一天的经历，从早到晚。诗篇二十三篇也说出来神在你我的生命中怎么样让我们认识他是我是的神，他是一位伟大的神，我们能够向他的俯伏，我们愿意把手伸出来，让他牵着我们的手来度过我们的一生。等到让他牵着我们的手度过这一生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到一个地步，把他的丰盛显出来。昨天我跟弟兄来的路上，接我的弟兄就谈起来，你们的教会从这一年的开始就学习认识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学习来追求。那么我们来到这个退休会的里面，我们也是一样的，继续在这条追求的路上。保罗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保罗怎么能进到丰盛里？你记得保罗说什么？我乃是忘记背后的，努力在前面的啊，向着主给我们的标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退休会中间，当我们思想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要有一个忘记背后的。如果你不把你自己到今天对主的认识、对主的领受、对主的享受、主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你不停留在那里，你不守在那里，今天我们的长进的困难就在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不错了，我已经是老基督徒了，我已经对这圣经呢读了这个非常的熟悉的，听到讲员上面讲一句，下面我就可以接一句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很难往前长进。这个牧羊人知道带着这个羊群呢往前就往外出去，看见丰富的这个草地的时候呢，羊群非常的饥渴，非常的欢喜，就饱尝一顿，就这个大饱宴席。可是好的牧羊人知道一件事情，不能让羊吃得太饱，不能让羊吃得太饱。大概羊吃七分饱八分饱的时候呢，就告诉羊说现在呢躺下来 啊 ，Peter 躺下来 ，Robert 躺下来，啊 ，Rebecca 躺下来，他就告诉羊就要躺下来了，因为中东的牧羊人是给羊都起了名字，一个一个起了名字，让他们躺下来，让他们躺下来，他们在那里可以倒嚼，他们可以在那里休息，因为你吃的太多的时候呢，就走不动路了。牧羊人知道这个羊群在他的带领之下有一天的路程好走，而且牧羊人知道绵羊跟山羊不一样，绵羊啊这个非常的软弱，不像山羊，山羊呢很耐渴，它可以从早到晚的，它这个喝水呢对它来讲不是太大的需要，可是绵羊非常需要，所以牧羊人知道从早上从羊圈中间带它出来以后，一定赶到中午这个烈日当空啊，这个艳阳在高照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最高的温度之前，一定要赶到有水的地方，否则这个绵羊就会渴得不得了啊。那么他要走这段路的话呢，我们都知道那个旷野的地方啊，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水。所以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儿子都跟非利士人，都跟当地的人到处在争什么呢？争水井啊，能够找到水井，他们就有希望了啊，有找到水井，他们就能够解他们的渴了。所以牧羊人也知道哪里有水，要在中午以前赶到那里去，为着能够赶路，不能让他吃太饱，七分饱八分饱啊，否则呢吃太饱呢就走不动路了。就走不动路，所以你看见这个羊呢躺下来了，啊，你看见这个羊呢也躺下来了，啊，这个小羊呢也在母羊的这个底下的那个遮阴，在那里休息了。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面前，来追求，来领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也是一样，是从我们繁忙的生活中间，我们躺下来。这个躺下来的经历，这个休息，这个阻嚼，这个默想，这个回到主面前面对主，对我们而言，每一个人而言是极其重要。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间，可以说是早上忙出门忙上班，晚上忙着回家做菜啊，忙着回家要吃饭，那么我们都是成天就在忙，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安静下来休息，在主的面前能够与主亲近，能够看一看我今天跟主的关系怎样，我对主的认识怎样，我让主在我的生命中能够做工啊，做到什么程度，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记得主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为着主传道，传道回来以后呢，门徒们非常的高兴欢喜，告诉主说，主啊，连鬼都服了我们了，哎呀，在那里很多人都信主，哎呀，他们满以为主说，好好好，来来来，咱们到馆子里面去庆功宴，好好吃一顿啊。没有想到主却把这些门徒带到旷野，带到野地里面去，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躺下来，躺下来。基督徒躺下来的功课，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默想、安静、亲近神、祷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肉体的生命不是也是需要常常需要躺下来吗？你能够一个人一直忙啊，从早到晚，从年头到年尾啊，中国人真是为着生活来忙碌啊，连过年他们都是这个过只过一天呢，年三十过了，然后开始呢就年初一的恐怕就开半个店门了，是吧？那开始就有人又来，我们都一直在忙碌中间。我们对着饮食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身体上面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什么东西来的？都是吃来的，而且吃的怎么样？太饱，太饱。当你吃的过饱啊，你看见哎呀，这个大餐，这个好好吃，大快朵颐一顿，那么你发觉血压就高了，糖尿就高了啊，这个指数，各样的指数，这个问题就都产生出来了。所以我们连地上的生活都知道，我们不要吃的太饱，属灵上面也是一样，不要让你我的生活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默想啊，默想。所以主带领门徒是如此，主自己也是一样，一天从早到晚忙了以后，他晚上的时间上山去亲近神，上山在主面前能够默想，能够与主亲密，让主有机会对他说话，对他说话。今天我们在地上 常常的忙着，有各样的需要，我们就跟主祷告这个，跟主祷告那个，我们就求了许许多多，我们跟主说了很多。可是弟兄姊妹，主对你说了什么呢？主对我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有没有学习过躺下来的这个生活？保罗也是一样，当他起来能够为主服侍工作之前，主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他，呼召他，然后主把他带到亚拉伯的旷野，就是今天的约旦，就是约旦的比特拉这个地方，让他在主的面前有3年的时间躺下来，躺下来。我们也知道后来保罗在工作非常的蒙主重用的时候，主也把他带领到一个经历，带领到一个遭遇的里面，他被逮捕了，下到监牢里面。当保罗下到监牢里的时候，就是他躺下来的时候，就是他在属灵上面能够安静，从做工做工做工忙忙忙的里面退到主面前，以至于他在监狱里面能写下4封的书信。所以这个基督徒这个躺下来的功课非常重要。你记得以利亚在加密山顶，在以色列的西北那个方向，跟巴利拜巴利的这个假先知啊，跟他们打仗，跟他们斗法，说如果你们拜的是真神的话，那么你们可以在那里这个逐一座坛，我在这里逐一座坛，然后呢坛上面呢摆上柴，摆上祭物，然后浇上水，然后你们可以向你们的神祷告，看一看你们的神是不是听你们的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祭物都烧了，然后我也在那里祷告。那么当以利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这些的假神的祭司从早到晚呼天唤地啊，求他们的神呢、从天上把火降下来，甚至于神他们的神默默无声没有反应，他们也拿东西砍他们自己。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拜假神的那个当地呀、那个庙祭啊，那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在那个轿子上面呢，拿着个就钢刀就砍自己，砍完了以后呢，鲜血就直流，后面就有一个人向他的这个背上就噗一口，喷什么呢？喷酒，让他能够麻醉，让他的疼痛能够减轻。我就开始想到那一幕，人何等的愚昧。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以为我自己做的能够来讨神的喜悦，能够得到神自己给他们的祝福。我们觉得事实上正相反，当他们一整天在那里神没听祷告的时候，以利亚伏伏在地，神就降下火来烧灭了这个被水所浇湿的这个祭物和柴，然后以利亚吩咐以色列百姓，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心持两意，如果耶和华是神，你就专一的侍奉耶和华，不要再去拜这个巴利，把这些拜巴利的假先知把他们都杀了，把他们都，因为他们害这个迷惑人，他们是害人啊，事实上引人到一个灭亡的一个路上去。他大得胜，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听见了以后，呵，这还了得，这个以利亚啊，何方人物，竟敢杀害我所养的这些的假先知，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过来。以利亚一听耶洗别要抓他要杀他，他马上从加密山顶一口气就跑到这个别是巴，跑到罗藤树底下，在那里寻死了。后来神又让他带他到这个山洞的里面啊，在那个地方他睡着了以后，神天使加给他力量，他能够再走到这个山里面去。在山洞里面的经历，你记得当时呢就刮了狂风，在狂风中间耶和华没有对他有任何的动静，然后地就大震动啊，耶和华没有任何的动静，然后又有火出现，耶和华没有动静。在这些都过后，耶和华神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这个微小的声音啊，微小的声音，原文的意思就是女人的声音，非常的轻，非常的温柔。如果你不注意，你可能就会 miss 掉，你可能就会听不见，丢掉，吃掉。耶和华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讲话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以利亚经历这个躺下来的功课，神带领他躺下来，从得胜中 从啊这个做工中忙碌中间躺下来。所以圣经的里面一路上面我们看见这个躺下来的这个重要。然后他们到，你看这个是在拿巴这个牧羊的这个加密这个地方，我看见这个羊群呢是躺下来的，牧羊人带他们躺下来，让他们在那里有能够有休息啊，在那里能够身上和领受的能够在一起消化。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生命要丰盛，我们这个躺下来这个默想对着神的跟神亲近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啊，不是单单我们刚刚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这个三顿饭向主谢饭的时候我们才安静下来。好，这是我这一段啊，我就先停到这里。现在呢我们来看啊今天早上的这个丰盛生命的这个道路。他使我的，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三章的第三节啊，再读一遍好吗？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King James Version的翻译，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可是我去查到 New Reverse Standard Version 的时候，他这个翻译是接近于这个原文的翻译。他说 He restores my soul, He leads me in right path for His name's sake、啊、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个正确的路、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原来在圣经里面呢，路跟径、啊、Road and path 是不一样的。路呢是指的是大的，是军队所走过的，是那些商业的这些商旅啊所走过的，这些路是从一个商业中心走到另外一个商业中心，一个城走到另外一个城，这是走那个路。而径呢是不一样的，径是小的，径是以这个羊群吃草以后所走出来的。我们中国人讲羊肠小径，对不对？哎，我们昨天的约定啊，对不对？哎，大家早上有精神啊，没睡觉啊，知道我要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答了啊。那么这样我们就互相有交通了，而且我们也一同 get involved 啊，在神的信息里面一同投入，一同的思想，一同的领受，一同的来听啊。那么你觉得这个羊肠小径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羊啊，看见这些草坪的时候非常喜欢，就顾着吃草，往前吃完以后呢，他的所吃过的地方呢，这个草中间就成了一条小径，这叫羊肠小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图片上面呢，许许多多的白线白点在底下，看得见吗？不晓得这个图片你看得见吗？这是我在加利在这个耶利哥那个地方呢，看见吃整山的这个片山片野的这个羊群在那里，他们在吃草，然后我就看见这里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原来我明白羊肠小径是这么来的啊。这个羊肠小径跟路啊的不一样，在于当牧羊人带着羊群在那吃东西，在那吃草，而且在羊肠小径上面走的时候，那是非常注意的。因为这个小这个径呢，不像路那么样的明显，有明显的边界啊。这个径是多样的，所以你选择走哪一条径啊？姑且我们用我们的比较这个熟悉的话，你选哪一条路径？事实上就是 path， 那么你就会走到你所选择所有的那个目标啊，因为不是每一个选择都是正路啊，他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正路。这个正路啊，不是义路。义路呢，我们比较偏向于，我们就想到那是一个义与不义的问题，那是一个生活上道德的问题。不，在这里做事，这个做事的人大卫，他知道他带着羊群所有的这个选择，乃是一条生和死这个分别上的道路。因为如果你选择的羊群他自己随便吃草随便走，可能有的时候就粉身碎骨啊，就走到这样的一个山谷中间。你看见这是一条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这个下耶利哥的路，你看图片上面有人在上面行走，可是在图片这个行走的旁边就是这个很深的这个深渊，万丈也用不着万丈，几丈就不得了了啊，下去的话，那么底下还有些人还在那边参观呢，你看见吗？ 啊，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这就是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去的那个叫做 Wadi Quelt 啊 ，Wadi Quelt 那个地方啊，我们所看见啊。那么走在如果、这个是不是牧羊人带着走的话，牧羊人知道哪一个路啊，选择那个路会这个没有危险啊，所以呢他就啊走这样的路。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就会走到死路的光景，他没有办法锁上，是不是这样？这个可以这样变高一点。好，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神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要带领我们走一条路，这条路呢是正路啊，所以要行在其间。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你们听见有声音说，你们或向左或向右啊，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什么路？正路，你们要行在其间。讲到我们走路啊，讲到我们走路我就想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有各种的路子可以走。有人告诉你说，哎，现在啊股票低的时候你买啊，你投资这个你会赚钱啊，你这样做那样做啊，你怎么样在地上你的生命呢就丰富了。人注意我们的生命丰富不丰富是以什么衡量呢？是以我们的银行存款，是以我们投资的所得 reward。 可是我昨天跟你说过，我们今天是主的羊，主是我们的好牧人，主把牧羊人把羊带在那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方，你投资了五个月下去以后不一定会有回收的，不一定有回收的。主在地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声音告诉你说这个路子好那个路子好，可是主在我们的地上要带领我们走一条路，那是一个蒙福的路，那是一个蒙生命丰盛的路。许多的路我们的选择啊，这个是在逆末这个地方在历史中间所发生的一些的事。羊群如果在这样的山上吃草啊，他如果在这个径啊路径上吃草，不是牧羊人带他们的话，他们就落到真的万丈深渊，在很危险的里面。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平地很少，只有沿海的平原窄窄的几个英里而已，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地形，都是这样的山地。所以我昨天给你看过了，以色列这个地方缺水，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多丘陵多高山啊，那么因此呢，如果不是牧羊人在那里带领的话，他们的生命是非常的危险的啊。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4:4-5，我们一同来读一读来。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波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莫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这两个山峰，这个隘口啊，这个一个向北，一个向南，一个叫做波薛。什么叫波薛呢？波薛啊，这个字的意思啊 ，Bozeth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滑的意思 ，slippery。所以你看见呢，一个向北的这一面呢，走到那样的一个地形上面去的时候，那一片呢是斜的地方。如果不是牧羊人带领的话，羊自己跑的话呢，不知道那里会滑的，那里会滑跌的，而且会滑到这个万丈的深渊里面去的啊。另外呢，这个东西叫西尼，西尼叫做 Sera 的意思就是像牙齿一样。所以你看见这个地方的这个岩石呢，这个奥子上面是剥削是滑的啊，是那一个像你看黑的像田一样的那个斜的那一面啊，下面呢就是像牙齿一样，你滑到下去以后会把你刮伤的，会把你这个身上呢会带入到疼痛的里面去。所以一个好的牧羊人一定是一个引导我们走正路的，走一个正确的选择的这一位的神。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最后一个晚上，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他脸伏于地向神所有祷告，他向着神的祷告就是寻求神啊，我该走哪条路。 我告诉他，你看主耶稣到了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不随着自己的意思，他都来问说，父啊，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很熟悉，马太26:39，来请。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在地上的生命，他所看重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途径。可是他选择的什么是正确的途径，什么是正路呢？以什么来做衡量呢？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生活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吗？还是说，主啊，我今天我要去考试了，我今天我有什么，我身体上最近不舒服了，主啊，你来帮助我，你来医治我，你来祝福我。常常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主的祷告祈求，就是主啊，我需要这个给我，我需要这个给我，我需要丰盛的生命，你给我。我们常常所注重的是我给我，可是我们没有说，主啊，在你眼中看，我应当领受什么？什么是我应当有的选择？什么是一条正路？这个神的旨意往往是最不容易选择的，是最不容易走的这条路，可是这条路却是最正确的这个选择。当主耶稣在6个月之前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告诉门徒们说，我现在人子被杀的时候，被抓的时候，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我要往耶路撒冷去，被交在文士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手中，然后最后呢在外邦人的手中呢被杀。当主告诉门徒说他要去死，要去耶路撒冷，对着门徒来讲，这是一个损失，这是一个伤害，这是一个对他不利的事情。因此彼得就拉住主的手说什么，主啊，怎么样，万不可如此。因为彼得看这个事情不好啊，看这条路不好走啊，看这个神的旨意啊，对着耶稣啊不也没有力啊，拉住他。可是主耶稣他定了决心，他说，我来了是乐意照神的旨意行，神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是乐意照神的旨意行。所以耶稣就不顺从人的劝告，不在这个路径，跟随主的路径上不转向，他就面对耶路撒冷心如坚石。主耶稣这一个向着神的旨意的顺服是他蒙福的条件。你我属灵的生命的丰盛不是丰盛，也跟我们在神的面前肯不肯向着主降服顺服有直接的关系，绝对关系。而耶稣基督是我是的神，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自己，他来到地上，他心里面定义，从他出生开始，他就走一条顺服神的路。弟兄姊妹，顺服神不容易，顺服神不容易。我们常常认为对着我有利的，对着我给我方便的，我们愿意领受。如果神加一点什么不方便在我们生命中，神加一点什么难处苦处，哎呀，我们的心里面就180个不愿意。在我们生命中常常是如此。可是你看主耶稣，他从出生就走在这一条顺服神的道路上面。我给你们看，来，路加福音2:7，我们请来一同来读。来，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12，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2:16，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非常的精炼，神不说废话。那么为什么路加医生在记载主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在同一章圣经里面，在前后几节里面多次重复的，请问这3节我们念过的话，你发现哪一句话是重复的？马槽，马槽，马槽，有什么意义？ 什么意义？原来路加告诉我们说，耶稣一出生就活在马槽的生命里面。什么是马槽？你我生下来的在哪里？医院里面啊，在这个舒服又干净、消过毒啊，又这个美好的这个床上，就是耶稣呢生下来的哪里？放在马槽里，马槽里。为什么呢？因为马槽是顺服的记号。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以赛亚第一章第三节，来。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主人有牛有驴，在那里喂养他们的时候呢，给他们都摆好了他们吃的草料的这个槽啊。那么当时也没有现在的这么方便的这个分得清楚啊，这个左边的邻居右边的邻居。这个驴呢在那里吃草的时候呢，吃它的草料的时候，它知道主人所给它的槽在哪里，它顺服主人给它的指定，它就在那个指定的槽那里来领受它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马槽，这个槽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给我们看见，槽就是顺服的记号，所以马槽就是一个顺服的记号。耶稣基督一生下来，他就向着神的旨意降服，向着神的旨意顺服。路加三次提到马槽。弟兄姊妹，圣经我们读经的有一个读圣经的有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圣经里面如果记载一件事情重复一次，重复两次，再重复三次，记载了三次以上，就说明它一直是这样发生的，它一直是这里所有的一个状态。你记得主耶稣的门徒彼此相争，争什么？争谁伟大？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几次？记载了三次。马太福音这个耶稣的理念，那么我们也看见在约翰福音，当耶稣跟门徒最后吃晚餐的时候，门徒们还在那相争，还在那彼此相争说谁伟大。在加百农已经争过一次了，现在来到最后耶路撒冷就还在那里争，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一路上面门徒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我要为老大，我要成功，我要在你们众人之上，我要掌权，这是他们所想的。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向父神祷告，门徒在那里然后都睡着了。耶稣说，你们不能够警醒片刻吗？你们不能与我警醒吗？耶稣向他们说话说了几次？三次。说明门徒一路上面都是在沉睡中间，都是在生命中间不警醒。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这个原则给我们看见，耶稣的一生他是活在顺服神的底下。那么底下呢，我要快快的来讲到顺服、降服就是祝福降服就是祝福。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丰盛的这条路 Blessing of surrender. Surrender. 谁愿意 surrender? Surrender 就是我们输了， Surrender 就是我们失败了， Surrender 就是我们现在做了敌人的这个俘虏了，俺们不自由了。我们心里想 surrender 这件事情，那是何等的一个羞辱。八年以前，全世界的人都在一个焦虑中间，因为那个时候呢就害怕我们的电脑的里面呢闹这个叫千年虫叫 Y2K。 那个时候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到公元2000年的这个1999年的12月31号的时候呢，电脑的这个日子呢就通通要回转到1900，而不是转到2000。因为这个电脑里面的装的这个芯片呢，那时候这个芯片有这样的问题呢，所以呢会把所有的基础结构都会破坏飞机用这样的电脑的话，它回不来呢，它就是通风天上会掉下来。这个电路网力呢，电力的网路呢要失控，所有用电脑的这个晶片的汽车呢没办法发动。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 Y2K 没有发生， 可是在那个之前呢，人为着要准备 Y2K，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准备啊，要为着电脑啊，有些准备一些什么，为着其他的，当时为着全世界的人为着这个 Y2K 准备的钱有600亿美金花在上面。有一个人叫 Michael Hyatt 啊，为着要怎么应付 Y2K 所来的这样的混乱的千年虫的混乱，他就写了这本书啊，怎样应付要来的千年虫的混乱。其实因为这本书他写的，他就大赚钱。他说到了公元2000的1月4号啊，就是头一个礼拜一啊，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商业、公用事业，甚至于政府的机关呢，都打不开开门啊，不能够开门。就是开门的呢，也会蜂拥而至的这些顾客会在那里抱怨啊。那么混乱到一个地步呢，像地狱一般的这个情况，他就在那里告诉人说，你要准备这个，准备那个，但是没有电怎么办？所以他就一面卖书，一方面为了应付这个 Y2K 所来的这个恐惧呢，就告诉人说呢，哎，你可以买我所设计的特别的这个电池啊、的发电机啊，甚至于呢，你还可以向我们这个网站呢，可以买枪啊，因为他想到当时候混乱的时候呢，恐怕呢你到时候需要有一个枪呢来防卫你自己啊。结果呢，他说就是我错的话，要公元2000没有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呢，我也可以很欢喜大笑的，我可以走进我的银行。他发财啊，他发财。可是后来有一则关于他的消息，你读到了吗 ？Michael Hyatt， 他把赚得的大部分 Y2K 的这个钱投资在 Enron 的股票上面。你们都笑，你们都知道这个历史的事实了。这个 Enron 公司呢就垮台了，是吧？当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生命如果要丰盛，我们没有 Y2K 的这个恐惧，可是我们有一个比 Y2K 更好的一件事情啊，这个 Y2K 就是 S2W， S2W 要比 Y2K 更好。S2W 什么是 S2W 呢？就是Surrender to win 啊 ，Surrender to win。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生命要丰盛，我们一定要向着神无条件的顺服，无条件的顺服。底下呢，我花很快的时间，我要加快啊，时间实在是，我们向神投降降服，我们就丰盛。你不向神降服。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你就发觉你总是觉得自己呢这么贫穷，这么不够啊，这么样的好像不能够满足在我们生命中间。那么我底下带弟兄姊妹读一段的圣经啊，这个我讲到是全身要动，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冒汗，原谅我把这个上装那个脱了。在距离主前这个3000年以前啊，我们现在距离现在3000年以前，大卫和这个所罗门统治以色列这个地方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呢就一分为二，北边这个王国以撒玛利亚作为他们的这个基地啊，叫做以色列，南边呢是犹大，以耶路撒冷为基地，叫做犹大。那么在3000年以前，北边的以色列国就由当时的这个约兰王带领，跟叙利亚Aramean 这个当时圣经里面叫亚兰这个国家呢就打仗。叙利亚的军队很强大，结果就来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啊所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城墙的周围呢，包围了以色列人。他们把他们包围以后，他们想办法，我们要怎么打这个仗呢？要让他们这些人在城里头饿死，他们不能出来啊，去这个找粮食，把他饿死很有功效。在城里面的百姓生活越来越艰苦，艰苦到一个地步，圣经记载说这个列王记下，一头驴子要花2磅的银子才能够买到，一瓢食的一瓢根的这个种子啊，要卖相当于我们现在15块钱美金买一个种子，到处都是饥荒，甚至于百姓要彼此残杀来求生存。就在这个中间呢，这个被包围的中间，这个困境中间，先知以利沙发出预言，他说在一日之间神要反转这个情况，要把他们所有的需要的食物啊，神会让他们得着， 当时在城里面的这些的臣子都对先知都对神的仆人呢，就是这个预言呢嘲笑，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在重兵的团团的围绕之下，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能生存了，都要这个是自相残杀了。他说这个这个预言当时的时候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而在城门外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的麻风病是一种皮肤病啊。这个皮肤病啊，我记得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到麻风病院向病人去传福音，去唱诗歌，去发单张给他们的这一个吴勇长老的那个教会所举办的这一个看望，所以我就去了。哎呀，看见一进去那个麻风病院就把我吓了，一进去欢迎我们的人鼻子没有了啊，再有一个人呢，整个这个手呢，手指头是没有的，肉是发白的啊。那么带领我们去的人说，你不要害怕，虽然麻风病是一个传染病，是一个皮肤上的这个疾病，可是现在我们能够来接触的这些人，他们的细菌都已经 under control 啊，他们我们可以来向他们做见证。这事情他们是在这个台北的乐生疗养院，在那个地方呢是人所把他们丢弃的，没有人愿意接近的，也敢跟他们接近的那个地方。那么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给我们的福音的这个大好的这个信息，给了我们盼望，给了我们拯救，我们一样盼望这些的病人能得着，所以我们去。所以这些麻风病人在城外他们是受苦的，是人所遗弃的啊。那么现在跟城里的人一样遇见了饥荒，那么底下我们看一看他们怎么办。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三节啊，我们开始来读。在城门那里，来一同来，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五节，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哎呦，对不起，我知道你们没有跟上来，大概 something wrong
不配是配
啊。好，我们打开看这个列王记下第七章啊，第七章刚才从第四节开始读了，然后呢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第五节说，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啊。第六节，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和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我们读第七节，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是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第九节，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所以这段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呢，这几个长大麻风的他们有生命的四个选择，生命的四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他们在第四节说，我们若说进城去吧，这是他们第一个选择啊，回到城里面去。那么这个选择呢就发现他们如果进回城里面，他们还是饥荒啊，他们还是受苦啊，那么而他们还是一样跟城里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发觉说，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不向着主来降服，不跟着主继续往前走的话，如果我们走回头路 那么我们就发觉很多基督徒生命上面为什么不能够喜乐，为什么不能够长久，为什么不能够继续的这个往前走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走的一个回头的路了，已经到一个地步，你发觉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往前丰盛的长进的话，我们的老旧的脾气又回来了。我们的这一个停止读经、停止祷告，这个生活还是过我以我自己为这个生命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生活又回来了。就像这个图片我们所看见的啊，这个图片里面就讲到说，这一个人呢向后退了，向后滑了啊。这个英文叫做 backsliding，backsliding 不是这个 backclimbing， 而不是向后爬，它只是滑。一滑下去，那很快的这个方向呢就缩下去了。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人生啊，如同什么逆水行舟，不进怎么样则退。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信主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主的顺服是增加了呢还是后退？如果我们停在那里，以我们的 status quo 为满足，哎呀，现在呢，主带领我们工作也顺利啊，孩子也听话啊，这个身体很健康，我们就停在那里了，我们就 enjoy 我们的 life 了，不再继续的跟随主，不再继续的来让主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带着我们往前走，而且进入他所应许我们更丰盛的生命里头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往后退了。那么有一个故事就讲到说，有一群人呢，在森林中间住了一个部落。这个部落的人有一天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日旧，这个日旧呢，他们就很兴奋，他们以为说这是一个幸运的这个征兆，这个 lucky omen 啊，他们以为呢，他们就为着这个找到的这个很奇妙的这个从来没看过这些部落的人，因此呢，他们就盖了一个小屋子，好好的保护它，好好的保守它啊。以这个结果呢，当你自己就在活在这个保护你已有的这个现状，以这个作为你的幸运的征兆 lucky omen 的时候呢，就失去它的功用了，太阳就不能再照射在里面。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生命满足于我们每个礼拜来到神的面前做礼拜做一次啊，我们就活在礼拜堂的这个这个诗歌美好的诗歌中啊，就来享受一下啊，就活在这个礼拜堂的这个建筑的里面，我们的信仰已经跟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的主脱了节了，生命没有跟他有一个紧密的这个连接，因此我们就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就已经退了啊。所以我们就发觉，当我们的生命不丰盛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理念，你的理念脾气也好，生活的习惯也好，好像回到原来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四个麻风病人想到，我如果回去回到城里面，我就是停在这个就退后了，往后退了。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是留下来啊。这个第四节的第二句话啊，第一句话说我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是他第一个选择。第二个呢，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啊，坐在这里这个不动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第二个选择呢是留下来啊，就留在那里，留在这个原地。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如果我们不往前走的话，我们留在原地好像很 easy， 好像很容易，可是我们不往前进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面我们在那里是生命啊，消耗我们的生命啊，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领受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有一个故事说呢，有一个孩子呢，他是学校里面的运动明星，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发现这个孩子呢坐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这个运动明星应当看体育节目，怎么他儿子那里看这个电视节目教什么呢？教烧菜啊？怎么看这个 food channel 啊？那么这个儿子就说了，这个我们这个 remote 坏掉了，不能转别的台，只能看这一个台了。这个父亲呢就站起来啊，就走到电视机前，回过头来对儿子说，儿子啊，当以前没有 remote 的时候，我们是来到这里往上 channel up channel down， 你可以在那里可以转台，就可以选的，是吧？那换句话说，这个儿子呢懒得动，懒得动。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坐在那里不动啊，属灵上面坐在那里不动，我们一周一周的同样的这个习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站起来啊？ 来改变，来转换别的这个这个台呢？所以我们看见有别的 choices 啊，不光是回头，回头的路，我们是回到我们自己罪恶败坏中间去了，留在那里也是等死。那么第三个选择是一个冒险的选择。我们回到第四节，我们再来看。第三，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啊，这是他们第三个选择。这个选择说出他们的冒险。啊，这是一个他们的冒险。那么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领受主所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需要走这一条冒险的路。冒险的路，很多人怕失败，所以生命中间从来不肯冒险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开车的时候啊，就碰见前面这个车呢，老是 maintain 55 mph， 他就是该这个事实上呢就可以开快一点的，可是你他们的脚老是踩在这个刹车板上面啊，你最好躲开他们去啊，因为这些人呢太过于小心，他们太害怕，不肯为着事情呢能够冒险。这样的人生是像什么呢？就像一局很这个贫乏的棒球赛啊，没有打击，没有跑垒，没有错误 ，no hits, no runs, no errors 啊 ，nothing 啊，非常的这个乏味。弟兄姊妹，信靠主的路，基督徒这一条信心的路是一条冒险的路，因为信看不见的是。看不见的神呢，你要把你的生命无条件的向他来降服，冒不冒险啊？冒不冒险？冒险。你如果不肯冒险，你怎么可能去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给我们预定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啊？所以有一首歌呢，像青年人所唱的歌，像他们传福音的歌，叫做不怕摔倒的歌， A song of not afraid to fall。啊，我就先把英文啊这个放出来，然后把中文翻译出来啊。I'm not afraid to fall， 我不怕摔跤。It means I climb up high， 啊，因为他说出了我摔跤的时候我就向上爬了。To fail is not to fall， to fall is not to fail， 摔跤不是失败。You fail when you don't try， 啊，你不肯尝试才是失败。Not afraid to fall， 不要怕摔跤。I might just learn to fly， 啊，我可能会学借着摔跤，我可能学会了会飞了。So I will spread my wings， 所以我要展开我的翅膀。I'm not afraid to fall， 我不怕摔跤。I've fallen many times， 我已经摔过很多次。They laughed when I fell down， 当我摔倒的时候，他们笑我。But I have dared to climb， 但是我已经敢向上爬。Not afraid to fall， 不要怕摔跤。I know I've fallen again. I will fall again. 我知道我还会摔倒。But I can win this in the end. 但是最后我还是会赢。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条跟随主的路是一条信心的路，是一条冒险的路。我在45年以前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我的父亲是大学的教师，教化学。母亲是大学的教师，教中国的文学，因此从小在家里面，父亲就告诉我说呢，你如果要好好的这个做有前途的话呢，你要学会了这个五子，你要知道你五子啊，侄子、电子、中子，啊，孔子、孟子，你是知道侄子、电子、中子、孔子、孟子的话，你能就能做一个好儿子啊。他告诉我们说呢，人呢就是一团物质。他说你碰碰碰啊，碰巧了是个男的，哎，你看见中国人的观念、犹太人的观念是一样的，重男轻女啊，这个观念，他说你就，然后你学好了这个，知道这个自己这个，那么当我在16岁那一年，我把我的生命的手交在主手里，冒险，16岁，不像你们呢，今天呢考虑东考虑西，研究圣经，研究这个研究那个，听到以后啊比较，最后你们做了选择。我那个时候就是很简单的、很单纯的，当讲员告诉我们，神创造的奇妙和伟大， 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体会神的奇妙伟大和他的爱，因为我们跟神中间有一个罪的深沟给我们跟神的中间隔离了。那么他就讲到了罪的问题。我在聚会中间，那是青年的这个夏令会，在台湾的台南，在台南的那个时候叫橄榄山，其实就是天人儿童乐园的后面那个山坡上面叫橄榄山，在那里我参加那个聚会。在聚会的里面，礼拜一听到礼拜四，每天晚上讲员讲，白天我们打球，白天我们玩啊，晚上坐下来听。听的时候呢，很多青年人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这位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爱，生命中的这个带领。而我在那里想，我说我现在啊信耶稣啊太划不来了，我才16岁。人生的很多的享乐我还没有享乐的，一信耶稣的话就是这些都不能做的，就只能够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我们你们阿门他们啊，就在教会中间就是读圣经里面就是讲到这些门了，是吧？那么我说就这个太早了，我说我会信，我什么时候信呢？在我生命临死的之前的那一刻，我是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给你报道来了，举手。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说谁保证我生命最后的一刻，谁保证我在生命的最后最后一刻的时候我还是清醒的，我还能有机会选择。哎，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挣扎，就是这样的一个拒绝。可是在1963年8月1号的晚上，我聚了会以后跟其他青年人一样，很多人到前面来了，我不来，我说现在我还太早了，而且我们家里面呢，我们传统的是无神论的，我们家里面是没有人信的啊。我爸爸是信跟这个质子、电子、中子的，我妈妈是信孔子、孟子的，对吧？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信的，我是吧？我也不能背叛家族，那时候我得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我就不信，我就跟其他的青年人就到餐厅里面去。青年人的夏令营呢，白天活动，晚上容易饿，所以晚上讲完道以后还有夜宵，所以我就去吃夜宵去了啊，就喝绿豆汤。绿汤喝完了一碗，我要再喝第二碗的时候，听见这个我要去拿第二碗的时候，听见后面有一个人叫我的名字，我一听是我们团契的大姐在那里叫我啊，叫我的名字，然后她就叫了我两声以后，她问说你愿不愿意也到前面去？她的意思我知道，你是不是愿意也到前面？不是说去前面再拿第二碗喝。他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也到前面去，把你的手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把你的手举起来表示你愿意来信靠他，让这一位当时我不明白他是耶和华，当时我不认识他是我是个神，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一位负我们一生责任，他是万有的主，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智慧的神，他是不会错的神，我不知道，我二话没说没有去拿第二碗，转身跟着他就走，又从餐厅操兵操回到礼堂又然后从礼堂的最后面打开门，又往前走到最前面，然后跪在讲台的旁边。那是我在信心冒险的路上能够开始，就把我的生命交到这位的主手里。在我跟随他的路上，我常常还怀疑，常常还软弱，我常常想说，我如果信错了怎么办？如果没有这一位神怎么办啊？如果圣经是假的怎么办？因为我爸爸告诉我说，圣经啊是一群 wise men， 这些很有智慧的人，他们的写作，他们的组合。那我想，这些圣经是人的话的话，人的杜撰的话，可能骗我的，可能如果像小说一样，那怎么办？我有许许多的这一切，但是信心在冒险的路上面，我们的小信，我们的小头脑，不能拦阻神无限的智慧，无限的大能，他拉着我的手保守我。我是我家里第一个信，我的家里面父母亲在我信了10年以后，他们身体遭到病症，特别是我的母亲，因为台湾的这个气候造成她的哮喘我已经来到美国读书了，她在台湾夏天来的台风来的时候，她告诉我的弟弟到楼上叫我的爸爸来，他用字来写着告诉我这个爸爸说这个叫他下楼来。然后呢，我爸爸下楼来看我妈妈在那儿写呢，说这个什么什么东西放在楼上抽屉的左边，什么什么抽屉放在楼上东西的右边。我爸爸一看不得了， 我妈妈在那里交代后事，她觉得说她这个气喘的这个病已经到她病，她已经活不下去了，活不了了。我父亲快快的就找救护车把妈妈送到医院里面去。我父亲在我信主的时候前三个月逼迫我不准我去教会，他看我信的这个主太冒险，这个主会耽误我的功课，耽误我的前途。当时你知道说我真是碰见了我的主里面的那个喜乐如同潮水一般的涌流在我的生命中间啊！那个时候就是这么的喜乐，就欢喜亲近神啊！我参加教会的青年聚会礼拜六，我还参加教会的主日的聚会礼拜天，不但参加主日参加青年，我连教会的里面的祷告聚会都去参加，星期三的晚上到祷告聚会，他那时候谁参加呢？老头老太太在那参加，那只有我这样年轻人呢，就那个时候里面真是喜乐火热，想到神亲近神里面就喜乐。那时候我父亲啊还不准许我啊到教会，他规定我在家里面早晨起来以后一定要把英文好好下功夫。他托人去日本买了这个录音机，那时候是两个轮子的录音机，然后要我听林克风，听林克风这个录唱片，然后呢模仿唱片里面的声音呢，然后自己录，然后自己听一听看是不是都是对的，音是不是准的，字句是不是都对的，是这样的。而且学校里面的英文课文从课文把它背下来，单字习题背下来，整个的背给他听才能上学。哎呀，我早上起来非常的紧张啊！啊，就如果我学校去了迟到的话，那么就影响我的这学校的成绩了。哎呀，我就在那样的紧张的时候呢，我早上信主以后起来先读圣经，先亲近主，每天三章旧约，一章新约，把圣经一年就读了一遍，照样学校的成绩没有影响。我到了学校，我们是男学生，在学校的里面，我们还躲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呢，躲在防空洞里面，我们一起男学生，我们一起大家轮流读新约圣经，大家彼此分享，啊，里面真是火热。有一天，我爸爸说：“糟了，我的儿子啊，着了迷了。”他警告我：“你信可以啊，你不可以信得太迷呀。”他觉得看见我已经信了没办法了，那你不要信得太迷，他就不准我去教会。我在家里面真是渴慕。你年轻人嘛，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对不对？我们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们有特别的 chemistry 啊，特别的这种味道啊，真是。我爸爸不准我去。有一天，我真是想去，爸爸把这个脚踏车就丢给我，你去吧，你上教会，你的上帝会从天上给你掉下肉包子来。就这样的来。那么教会里面传道人、牧师，还有带着青年团前去的这些青年，想来看看我。我爸爸站在大门口上，你们给我出去！啊，是那样的一个态度。等我妈妈到病院里面，在那里紧急病房进去的时候，没有病床，在走廊上面啊，打上点滴，然后呢，医生来看说：“李太太啊，你喷这个药的话，我们救不了你，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平常就已经准备那个气喘那个药了，气喘那个药它三个钟头喷一次，让气管可以扩张的，我妈妈20分钟喷一次，我妈妈就跟医生讲：我不喷你是死。”好不容易打上点滴，他安静下来了。我爸爸这一个自以为是，这一个反对神，这一个他自己后来做见证，他是一个霸道的，一个谤道的人，他自己跑到医院的大门口大榕树底下蹲下来，大学教授蹲下来，然后抬起头来说：“我所不认识的上帝啊，我儿子伺候的上帝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奉献，我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两老还不信主，而且我在决定奉献的时候，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写信航空邮件回去，接到妈妈的回信，妈妈每一次的回信的里面信上面都有她的眼泪滴下来，她觉得我的儿子完了，辛辛苦苦把你送到美国，就盼望你在那里能够学有所成，能够回到家里面光宗耀祖，能够自己怎么现在什么事，你是不是书读不下去了就干传道啊？”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是这样的一个。可是我父母亲在那个时刻的里面，我父亲，我儿子所伺候的上帝啊，我现在只有求你了。那是礼拜六到了半夜2点钟，星期天早上的半夜2点钟， 人来把我父亲，我父亲就在妈妈的病床旁边沙发椅上睡觉，把他摇醒，他说：“李先生，李先生，你醒醒，看看你太太要不要紧。”半夜两点，他说：“你看你太太唱歌呢，我妈妈半夜两点唱歌。”我爸爸在惺忪睡眼，清醒醒回来看看，我妈妈两行老泪就流下来。他在那里，爸爸在听听，他不是唱歌，他是现在能够喘得上气来，他是从心里面由衷的向这一位神啊，在那里感谢，在那里赞美。我的父母在我信了十年以后，他们在台湾遭遇到那个经历，当然在那个中间，神还听祷告。他的大学的同事还请他们去参加汤昌荣的布道会，他还去听过一些的。他也在那里想，我的儿子怎么回事情啊？怎么会这个信的这么迷，就现在还做传道啊？这个那些，但是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在他们的病重中，这个故事还没完。到了礼拜一早上呢，大医生呢从 weekend 都回来了，查病房，查到我妈妈的时候，看看她的病历，然后听一听我母亲。然后就问我母亲说：“李太太，你吃的什么特效药了？”我们没有啊。他说：“你的病历上讲的这情形，我听一看，你好了，你一点都没事儿，你可以回家了。”我妈妈说：“你开玩笑，我病得要死啊！你叫我在这里再好好休息一下，休息几天吧，就休息。”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我爸爸就告诉我弟弟说：“你给我们到教育部去办护照，我们要出国。”那是我出国十年了。我的儿子已经出生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他们的孙子已经出生，我爸妈还没有看见过孙子，因为我那时候来的美国的身份，那时候还没有下来，那么这个，所以呢，我父亲就在我妈妈说，我身体这么软弱这么糟，能去吗？我爸说去，我们这个东北人就这么厉害，去啊，这个就是给他办这个护照，然后办着来到美国的时候。接待他的现在这个西岸洛杉矶，他我父亲的学生啊，一些毕了业的学生接待他们住一下休息几天，然后走的时候送我爸爸，他说李师母要不要紧啊？我们这几天看他下飞机的时候脸色苍白呀、啊。我爸爸后来到了我们这里来到 New Jersey， 下飞机那一天我接了他们以后，第二天我就要去主理青年的夏令营，我爸爸说：“我跟你去，啊，他要看看我在美国搞什么。他跟我去，我们在几天聚会，青年聚会完了以后，要回家的路上，我们就谈起来了，就讲的说那一年，啊，一九七八的9月9号，纯阳节，我们教会。”在徐华医生的这个游泳池里面，我们有一次受洗。我爸爸说：“哦，你们有受洗，那太好了，给你跟我妈两个人啊，你给我给你妈跟我两个人，我们两个报名，我们要受洗。”我十年没有见面了，大吃一惊啊！我爸爸跟我讲说，我还没有受洗，他才把这一段的经历，神奇妙的医治我的母亲。在人是不可能，在神是无所不能。神仍然行神迹奇事，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妈妈到现在就在我们家住。中国人的岁数现在90岁，身体很软弱，常常容易摔跤。我父亲已经2年以前被接到主那里去。当我把手交在主手里的时候，肯来冒信心的险的时候，主负我们一生的责任，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我父母亲后来信，我的两个弟弟信了主。我的弟媳妇信了主，我的三个孩子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也是主动的要求说，我愿意受浸。他说：“爸爸，我不是因为听你讲道要受浸，我是看你们怎么生活，看基督徒怎么生活。尤其传道人的家的孩子啊，不听道听得多了，然后也看我们怎么生活，他们也愿意。现在他们都还在教会中侍奉，他们都还参加，他们有自己个人的工作。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好吗？那么我还继续，反正我还要跟你们继续来分享啊。我们先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早晨来到你的面前， 凭着你的大爱，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你不会开我们的玩笑，我们知道你是可信可佩服的救主。我们知道天下的万物都在改变，天下的万物都不可靠，但是主啊，只有你永远不改变，你的信实存到万代。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愿意向你降服。主啊，你带领我们，替我们选择生命的路，也带领我们负我们责任走这一生的路。我们要呢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不起，早上时间，两错一点。